加太书是要讲到因信称义宝贵的福音真理。那因信称义是最好的阐明福音的教义，它能够把福音的这个核心的意义讲述的明白清楚。那因信称义它最能够凸显的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那这三个重要的彰显这个彰显就是在宗教改革的这个五大唯独当中，就是得救是依赖上帝的恩典。我们如何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信主之法，就是相信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就以至于得救。那我们是靠谁？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那些死去的圣徒的功德，而是靠着基督，唯独靠基督。那因信称义的教义把人的行为，人的夸口，把人与神之间添加的基督之外的中保，一切全部都否认掉。这个真理是宝贵的，也是极为贵重的。但你发现如此宝贵的真理，当一个基督徒明白领受之后，甚至对这个教义有充分的认识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充分的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可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发现，一个领受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并且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生活并不是特别的完全。那路德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他是义人，他同时又是罪人这种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信称义不意味着这个人他瞬间成了100%的完全，而是说因信称义的教义显明的时候，或者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领受的时候，他的地位在上帝面前是全然圣洁的，并不代表他这个人已经达到了100%的这个完全。所以说他既是义人，从地位而言他是一个全然的义人，但是从他的现状来讲，他还是一个会犯罪的罪人。所以路德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来，既是义人又是罪人。那既然是罪人，就有可能在他信仰生活当中有犯罪，有跌倒，有退后，有谎言，甚至有淫乱，有各样的败坏的事情发生。那么在11节和14节当中就可以看到，彼得也是坚定的相信依赖基督得救，他也真的相信因信心就被称为义，被上帝算为义人。可是彼得在这里也行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并没有什么惊奇的事情，因为在圣经上太多的上帝的这个圣徒，上帝的儿女，他们一边被上帝算为义，是义人，他们同时在生活当中也面对着罪的挣扎和各种的诱惑，他们也跌倒。那么在教会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教会的传道人，在信仰生活当中出现一些犯罪的事情，跌倒的事情，这都实属正常。可是我们常常非常惊讶，惊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会犯如此重大的这个错误，犯如此这重罪来得罪神。对于传道人更是惊讶，他是传道人为什么要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犯这么大的罪呢？我们惊讶的不得了。但是你读第2章11节到14节的时候，你的惊讶并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你的身边，也没有发生在你的教会。如果你所在的教会的传道人像大卫一样犯了淫乱的罪，你会怎么想？怎么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对吧？但是大卫就如此犯。一个明白因信称义的人，虽然神看他为圣洁的，为洁净的，上帝接纳他，宽容他，视他为上帝的儿女，但不意味着他就会全然圣洁，马上变成天使。他还有犯罪的一面，因为他里面还有罪的残余。而这个从称义到完全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成圣。 但是你也会发现，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中多数的时候是表现非常好，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在恩典中，在神的祝福里面，在顺利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徒显得非常可爱，而且像天使一样的美丽，他的信心，他的言辞，他的对信心的告白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啊，当苦难逆境来临的时候，他就不变得可爱啊，他的神态，他的言语，他的言辞就显得非常的恶劣。因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那个本性就会露出来，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叫本性难移。或许在信仰生活当中把自己装扮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属灵，但是临不到一件事情对他生活的这个检验。彼得可以说是教会的柱石，那是相当的完美的存在，在真理的教导，在众信徒的榜样上，可以说绝对超越许许多多的人。可是当这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却显出来了彼得里面还有隐藏的这个本性恶习，而这个恶习隐藏的是非常的深的，就一般情况下是显明不出来的，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显明不了彼得的这个惧怕，显明不了彼得的惧怕之后的伪善，就是假装和表演。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或者一件事情去检验这个人的时候，他华丽的外衣就会脱落下来，原来的本性的样子就显露出来。就一个基督徒没有事情刺激他，他是非常可爱的，是非常温顺的，是非常有爱心的。当一件事情刺激你的时候，你的爱心也没了，温柔也没了，盼望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原来的样子就显露出来了。你驾驶汽车刹车是有惯性的，这个惯性的伤害也是蛮大的，而这个惯性轻而易举是显露不出来的，除非在紧急的措施之下刹车，才会这个惯性的这个伤害力才会出现。那么你会发现有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他们也敬拜主，他们也歌颂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唯一的，是伟大的上帝啊，我唯独敬拜他。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敬拜上帝像从前敬拜偶像是一样的，他的本性暴露他的信仰，因为苦难可以检验他所信的耶和华和他过去敬拜的偶像到底有什么不同。你也会发现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会去想，我最近是不是哪一步做错了，所以我的苦难就一个接一个连环的闯进我的生命当中。我遭遇苦难是不是今天不应该出门，我要看一看日子，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潜藏的败坏的思想，还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潜藏着。彼得是因为这次吃饭的事件显明了他内心的当中还潜藏着这个惧怕，还有犹太人原有的民族的优越感。一个基督徒信主的路是非常艰难的，当困苦的生活检验他的时候，他过去那些不信主之前的习性、坏的思想通通的都显露出来。结婚也要看个日子，因为选对日子的话就可以避免那些不吉利。生孩子也需要看日子，因为日子生得好，孩子可以镇住一切的这些的所谓的苦难和不幸。那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思想没有被福音更新，没有用福音的方法去胜过这些败坏的思想，就非常可怕。据说有一个信佛的这个人归主了，从此就常常感谢主，不再说阿弥陀佛了。 啊，就是常常感谢主，哈利路亚，啊，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啊，他看到有这个消防车路过，他就问这消防车去哪里，他说去那个方向，啊，他还感谢主，啊，到了家之后一看是他的家烧了，啊，他不再说感谢主，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些就是人潜藏着那个败坏的罪性，那个隐藏的那个败坏的罪性是需要事情，需要一些人。需要一些的环境来刺激那个败坏的隐藏的潜藏非常深的那些邪恶的思想，但是我们却厌恶，希望生活中是平安的顺利的，不经历任何事情。很多人找工作不喜欢去找这些与人交往的工作，啊，喜爱自己可以面对电脑，不需要面对任何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任何事情的发生。可是他却忘记了，他只面对一台电脑，他不能逃避罪性，他面对电脑他也有诱惑，他认为与人交往和与电脑交往的话，与人交往是最败坏的，但他不和人交往，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里面的潜藏的罪性和败坏。有些人为什么不进教会？因为进教会，委身教会会发现教会的问题，所以他要在教会之外过一种的这个叫云教会的生活，那样不需要面对牧者，也不需要面对弟兄姐妹，他感觉自己是个完全的义人和义者。可是他却不知道，一个不与人交往，一个不面对教会实体的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他无法看到自己本性当中真实的一面。我们回头这段经文发现，彼得在这个事件当中有惧怕，有伪善，有内心那个深深的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在这次吃饭的事件当中暴露出来了。伟大的使徒也有跌倒的时候，伟大的使徒里面也有潜藏的这个罪的习性在里面，因为关于惧怕的问题，彼得已经不是一次了，这一次应该算是第几次了？第四次了，因为在福音书是三次不认主，对吧？那这一次应该是第四次了，啊，据传说还有第五次，啊，传说这个没有考证，就是啊，在罗马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又跑了，啊，据说跑到城门口，啊，遇到耶稣跟他显现，他说：“主啊，你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去这个罗马城，再为我的百姓钉一次十字架。”彼得说：“主啊，你不要去了，我去。”这个是没有考证的，啊，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惧怕、这种畏惧的习性很难改变，啊，一直在彼得的这个生命当中，这是一个人难以更改的一个罪行。那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餐桌旁的事件呢，在早期的教会领袖当中，认为啊，这个事件呢是不真实的。不是个真实的事情，有人还说，啊，这个彼得呢，啊，不是使徒彼得，是另一个彼得。那像一些伟大的教父俄里根，像耶柔米，还有屈索多摩，他们认为啊，彼得跟保罗之间没有矛盾。他说这一场的吃饭事件呢，是保罗和彼得特别安排的冲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排演之后啊。为了显明这个福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这现场去按排演的去演习出来，啊，这是一些古教父领袖对他认为，但是他们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是奥古斯丁的解释是最正确的，奥古斯丁说这是真实的冲突，保罗透过这个事件在表明福音的真理比彼得的职分和他的等级有更高的权利，啊。所以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最正统，这不是一个虚假的，也不是一个预先演练的，又在这里进行把它排演出来，都不是，这也不是另一个彼得，就是柱石，教会的柱石，大使徒彼得就是他。保罗透过这一个事件来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恩典的福音，自由的福音，白白的福音的这个教义的这个重要性超过了任何职分，超过任何一个使徒。 没有比这个事件更能够说明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你说保罗可不可以不记载这个事件？但是他就是记载了。保罗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事件写到加太书里面呢？因为这一个事件更能够挫败那些假的师傅。假的师傅说，我们的信仰的传统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的约翰、彼得和雅各而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有这个名人效应，甚至可能在加太教会里面也有名人的效应，就这些名目他们的效应太大。为了挫败这种虚假的假教师的教导和这种对名目的这种崇拜，保罗特别把这个事情写在这里，更是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白白的福音，自由的福音是任何人都不能侵害的，哪怕是使徒彼得，对他都不能这个让出一步来，要誓死捍卫这个自由的福音。路德注释若经文就写道，保罗面对的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基督信仰首要的教义。如果这一教义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抵挡彼得或是天上的天使。当保罗看到这一教义受到威胁，他没有顾及彼得的威望和地位，经上写道，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保罗在这里的分析的是非常透彻的，什么事情应该当面责备，什么事情应该私底下责备，什么事情应该提名道姓，什么事情不应该提名道姓，保罗的分析和分辨能力是非常强的。你会看到在更多前书，他们道德那么的败坏，保罗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那也说我们属基法的，我们属亚波罗的，我们属保罗，我们属基督的，保罗并没有提他们中间神的名字，对吧？哪怕那些与继母有淫乱罪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保罗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就是保罗的观念当中，对什么教义的侵害过于严重的时候，他要指名道姓当面的去责备。如果一些事情没有侵害到核心的教义，保罗并不会指名道姓提说他们是谁，做了什么的事情。而这一次提到彼得的名字，而且记载那么清楚，还有当场那么多见证人，为什么？他不是为了嫉妒彼得，也不是羞辱彼得，而是彼得所做的传递的信息是一种律法主义的信息。但是彼得自身他自己并不是律法主义者，但是彼得的行为所做的表现出他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也让外邦人成为守律法的人。所以保罗才会在这个事情当中不留余地的，丝毫不顾及情面的这个抵挡。这个抵挡并不一定是拍桌子讲话啊，他的原文呢就是反对，当面反对他，当面反对，不可能，或许我们这里没有写太清楚，可能是当面和他辩论责备他，或许呢，有没有过激的言辞，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是当面的，有许多人在的那个场合，责备了彼得，所信的和他所行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保罗在十一节到十四节仍然没有离开他一到二章的主题，因为在第一章的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证明了他做使徒是源于上帝的呼召，使徒的合法性，还有传福音的合法性。到第二章一到十节，他也证明一件事情，他所讲的福音和他的职分被其他使徒所认同，行了相交之礼。那么这一小段经文就证明了，若别的使徒所行的所讲的福音与保罗所讲的不一样，保罗仍然有权柄责备 指出他们的错误来。那么十一节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外邦人啊，这个城市啊，里面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的居住率是不高的啊，大约有十分之一的犹太人。可以说安提阿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里面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犹太这个人耶路撒冷生活的地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当时的初代教会有两大的中心，一个是耶路撒冷以犹太人为中心的这个教会聚集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外邦基督徒聚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安提阿这个城市。但是安提阿这个城市它的外邦人居多，它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一定是一个多元的。当彼得到安提阿教会去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圣经没有交代，那么彼得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确立他在外邦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应当如何和他们去交往，和他们去生活，和他们去交流。因为彼得一直生活在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群体当中，他的生活方式多数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去生活，当到了外邦群体这个生活的范围当中去的时候，他需要确立他如何与外邦基督徒交往，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这些都要得到一定的确立和明确之后，他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有长久的或者正确的无误的生活下去。但是就足以发现彼得并没有实在的或者真实的坚定的确立他在外邦基督徒中间生活的方式，就造成这个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为什么吃饭会造成如此恶劣的现象？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种非常深的久远的民族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是说不可与外邦人同吃，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洁净。在摩西五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这个食物的吃法的分类是根据上帝的律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当食物什么不能当食物，是分得非常的细致的。就连现在一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吃食物也是非常讲究的。在他们家里的这个厨房里面一般有两套的这种厨具啊，一套吃这个洁净的，另一套吃一些不太洁净的，洁净的这个肉类和奶是分开使用的啊，一个放在洁净的这个器具当中，一个放在不洁净的器具里面。就连那个洗厨具的那个抹布啊，那个洗碗布都需要准备两套，因为他们对食物的这种分类这种根深蒂固的是非常深远的。那何况跟外邦人吃饭呢？在四福音足以看到他们对外邦人这种轻看藐视的态度是非常严重的。当耶稣和撒玛利亚人去要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呢，这个女人非常惊讶，因为犹太人从来不会向外邦人甚至向这个撒玛利亚人要食物要水喝的，宁愿饿死也不能与不洁的人有任何的来往。所以那个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跟我要水喝？惊奇的不得了。这个还不算最过分的啊，四福音的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和外邦人在街上两个人肩碰肩过去，他们就要拍去那个灰尘，那是不洁净的啊，那是污秽的。他们过那个撒玛利亚居住的地方都要绕过去，因为不能在不洁净的那个地方绕路过，因为会玷污他们圣洁的身份。甚至他们把外邦人看得猪狗不如啊，那些残疾人那些阉人妓女税吏都比外邦人强。换句话来说，在他们的划分当中，外邦人是所有的划分的人类里面最加低等下贱的一类人啊！你恨不恨犹太人呢？ 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固执，也遭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回报或者报应。欧洲在中世纪，包括希特勒他们非常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行为，就是高利贷。犹太人的银行是非常厉害的，门德尔松的父亲就是银行家，德国的许多银行都是他们家的。高利贷的这个比例在十二世纪可以达到43.5%，这是高利贷。那些贵族啊、国王都需要找犹太人去借贷。什么原因造成他们发展的这个借贷的这个行业呢？因为在三世纪的时候，教会宣布基督徒不允许借贷加增加利息给别人，这是违背圣经的，就给了犹太人很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在这个储备钱财，又贷给需要的人加添利息上面的话呢，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高利贷的这个行为非常重。另外，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在德国生活，他们不会爱德国，他们也不属于德国，哪怕拿着德国的国籍、美国的国籍，他们所有的思想一定是回到以色列去。所以许多的欧洲人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他们做生意一定是抱团的。有两个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是彻底的，一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是犹太教，当然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可以改变当地的风俗、文化、律法、饮食结构，每个方面都可以改变。犹太教也是，他们抱团，他们的钱财、他们所用的文化到哪里都形成一个小的团体，这个小的团体不附属这个国家，而是附属他们原来的国家以色列。你想哪个国家喜欢这样的人呢？但是他们却掌握了许多国家的金融命脉。所以欧洲人在历史上多次有对这个犹太人小规模的或者中等规模的屠杀都是有的。最有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希特勒的时代，对犹太人大量的屠杀。我在这里不是给希特勒进行正法，我也不是说犹太人这个他们多么邪恶，他们也为他们自己这种优越的所谓的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的习惯也埋下了相当大的祸根。那么在圣经上这一次吃饭事件，你看到与这个外邦人吃饭，在犹太人看来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你身为犹太人，怎么可以与未受割礼的人吃饭呢？那是让犹太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但是同时，彼得退出这个饭局，也是让外邦人、让彼得大跌眼镜的事情。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犹太人，他们现在宰杀这个牲畜的有一种的屠宰法叫礼定屠宰法，这个我们用中国叫屠夫行吗？屠夫去杀这个牲畜的这个人呢，他必须要经过培训，然后经过这种屠宰法的培训、动物解剖学的培训，还有动物这个病理学的培训，然后由拉比颁发这种合格证书，然后再跟着一位师傅学习多年，然后才可以去宰杀这个牲畜。而且宰杀牲畜是一刀毙命，不能够囤两刀还没有囤死，你出了好几刀还没有死不合格，就是一刀下去让动物立马死掉，然后血快速的流出来，然后在宰杀的过程必须由拉比先祝福，就跟伊斯兰教一样，有阿红先祝福，祝福完之后进行宰杀，又有这个巡礼员去观察他宰杀这个动物的这个流程是否符合拉比们所定的这个条款和规定。这种根深蒂固的问题是非常难以改变的。那么彼得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显出了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其实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也是认为救恩是不能给外邦人的， 有前一个老师他跟我讲，他去了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呢，前面有两个以色列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两个女子，就用这个沙龙来问，就平安的意思嘛，问候平安。两个人说完之后呢，就回头看了看，看了看这个他是外邦人，他就用他们的语言跟另一个女孩说，小声点，不要让外邦人听到。啊，结果呢，后面这位老师他是懂这个希伯来文的，啊，他们认为福音的弥赛亚的一个救赎呢是不临到外邦人，他们是不配得到，不配拥有，只有他们独享弥赛亚，所以他们这种的问题是很难更改，到如今都是。所以从旧约一直到现在，他们这种固执一直没有更改。那么谈到彼得，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事件不分青红皂白的否认彼得妥协的福音。首先，彼得并没有在福音的原则上妥协，这一点需要澄清的。如果这一点澄不清，就会把彼得打入到地地道道的那个律法主义的行列当中。彼得自己本身不是律法主义者，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他是一个和那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是一样的行径，但是他对福音真理的持守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否认，但是行为却背道而行。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上帝用启示和圣灵的引导已经告诉了彼得，外邦人呢是要归主的。那么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讲福音，圣灵降下来，那么彼得同时也在哥尼流家里住了几天，这几天一定吃了什么呢？吃了这个不洁净的食物。你上帝透过异象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虽然是不洁净，你可以吃，但是彼得拒绝了，他也认为外邦人不会得福音。结果哥尼流一家人信了主，然后他们就挽留彼得多住几天，这几天里面他们有更多深入的交流，有福音的交谈，有真理的教导，也在一起共同的饮用食物。这个饮用食物享受食物的时候呢，不可能彼得说啊，这些我不能吃啊，什么蒜蓉小龙虾、秘制猪排啊，这些我不能吃啊，这些你们吃啊，我要吃羊肉、吃牛肉哈，啊，那这几天里面一定是一起在享用这种的爱宴，享受这一起在主里面的美好。到了第十一章，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就说：“你进入受割礼之人的家里，和他们一同吃了饭。”最先问责彼得的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你怎么和外邦人吃饭呢？他们是不洁净的呀，你还吃了不洁净的食物。这个时间彼得并没有惧怕，他也把整个事件讲了一遍，所以我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你看到这一句话就堵住所有人的口，彼得说这不是我做的，对不对？我一讲圣灵就降下来了，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当这个言论被讲出来之后，谁敢反对呢？再反对就不是反对彼得，是反对圣灵了。这些人都不再说话了。到第十五章，彼得也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信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在加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彼得、约翰这个还有雅各与保罗行了相交之礼，认同保罗的福音。这一系列的事件显明彼得对福音的认识和保罗是一模一样的。彼得从来没有教导一个律法主义的福音，他没有，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必须要还彼得一个清白。不能说彼得他本身的信仰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持守的福音在使徒行传和加太书所呈现的和保罗是一模一样的。斯沃德就说，彼得非常清楚，只有信靠耶稣是神人相合的唯一条件，然而彼得却加入了割礼作为额外的条件。彼得要靠着割礼与人相合，结果抵挡了福音。 所得检视正好一语命中，这是彼得的福音是对的，他的行为在告诉外邦人，你们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你们要受割礼才能和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的美好。虽然彼得并没有认为外邦的基督徒是二等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仿佛在告诉外邦的基督徒，你们是二等的基督徒，他的行为和他的神学是完全不一致的。当彼得拒绝和外邦人吃饭的时候，他就在认同一件事情，外邦人不洁净，外邦人没受割礼，外邦人不配合我们享受这样的食物，他们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和我们是一样的。那这样的事件不单在教会初期，就连在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之前的前夕，南方的长老会也出现过同样的事件。当时的长老会颁发这个领圣餐的这个许可是一枚特制的这个金属硬币，这个硬币有特殊的一个标记，颁发给这些领圣餐的会友。这些领圣餐的会友先是给白人，白人领受这个金币的这个图案和黑人领受这个领受的金币是完全不一样的。先是白人领完圣餐，然后再由黑人领受圣餐。这个事件是在南方的长老会中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暂且不说这些长老们是否真正的相信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他们所行的行为就是否认了福音。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所做的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的这个小的细节，都反映出他背后的这个神学内涵。换句简单的话讲，你的行为会受到你信仰的这个熏陶。如果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的行为言谈举止就是被律法主义所塑造的。如果你是一个明白上帝的福音白白的恩典充满了无数机会的这样的福音的话，那么你的生活也表现得像一个充满恩典拥有福音的人。信仰绝对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气质、神态、生活和做事方式。上个礼拜二在外面吃饭，然后看到一个这个做服务员的大姐，一进这个房间就发现她说话做事和别人不同，然后我们就做谢饭祷告，她就说你们也是这个信主的，我也是哈。我就说我刚才看你这个气质和别人不同信仰肯定改变人的一个气质，影响人的说话方式但是他的神学的领悟的方向对错会让一个人的行为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或者有一些的偏差。有一些的心理学家就特别去研究路德，认为路德对这个上帝啊，认为上帝是严厉的，可能跟他的父母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研究路德的神学家是不认同的，但不是所有不认同的，就是路德的父母对路德是非常严厉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如果路德在家里犯一点小错就会迎来这个鞭打就是他父亲的酷刑。他有一次偷了一个核仁，就是核仁小的吃的东西，就被他的这个母亲打的这个皮破血流的。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路德的父母的这种的行为，可能就直接影射了路德对他父亲的对上帝的看法但这个到底有没有影响不是所有的路德的神学家都认同这个观点的。但是在那种极端的天主教的律法主义教导之下，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你不能犯错误，你犯错误的话需要用这个禁欲的方式，用酷刑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犯罪的可能性。 甚至约翰威斯里跟怀特菲尔德两个人的神学立场居然不同，但两个人的祷告布道方式也完全不同，他们的神学思想塑造他们的讲道和祷告。约翰威斯里讲完道之后呢，就唱诗，一种起立唱诗，唱啊唱啊唱，感动之后祷告再呼召大家悔改。但是怀特菲尔德相信上帝的主权，讲完道之后直接呼召就有人起来悔改归主。这两种神学塑造两个人在布道的这个形式上是有所不同，所以一个人坚信布道完之后呼召就有人悔改，那是上帝的主权。另一个人认为什么呢？我们要唱诗，要唱感动啊，多唱诗歌，好像今天在家庭教会非常流行这种方式，对不对？讲完道之后大家唱诗，在一起祷告啊，然后专门挑那些催灵厉害的诗歌啊作为回应啊。这个是约翰威斯里，两个人祷告也不同啊，所以两个人一起同工的时候在一个房间里面啊，这个怀特菲尔德祷告就简单的祷完之后就睡觉了，他把工作交给上帝，因为工作是上帝的，上帝有主权做他的工作，然后怀特菲尔德就睡觉了。约翰威斯里说，加尔文主义祷告不过如此。然后呢，威斯里就祷告很长时间，跪在床边睡着了。怀特菲尔德醒了，阿米恩主义的祷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神学思想会塑造人的不同的这种的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会影响他的说话的形式的生活方式。那耶稣和法利赛人形成对比，耶稣带着恩典和真理来，他接近税吏，接近妓女，他在税吏家里去吃饭和他们同席。但是那些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气质就不同了，他们远离税吏，远离妓女，不和他们吃饭，不能和他们同行，就厌恶他们，就产生两种的生活方式。所以说一个人在律法主义的生活当中和一个在恩典福音的生活里面，他的生活所有的方面都会被影响被塑造。你发现彼得他的内在的错误的惧怕和对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根深蒂固，就衍生出这种行为来，他的行为的背后在诠释他的教义，诠释他对任性的是否真实。那么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人陷入这种律法主义的里面，律法主义不单单是靠行为得救而已，律法主义对一个人的影响和影射是非常大的，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律法主义所影射。那么你要思想你今天生活的方式、言语、做事的这种风格是受律法主义影响更多，还是受上帝福音的恩典影响是更多的？那什么是律法主义啊？这个影响生活的人，首先一个律法主义者爱比较他人的行为是否不如自己，他爱比较别人的行为，他看到别人的行为不如自己的时候就幸灾乐祸，他爱比较爱攀比，就像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祷告一样，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攀比、这种对比、这种优劣的选择，这是律法主义最典型的一个标记。律法主义不容许别人出现错误，一旦出现错误喋喋不休定人的罪。夫妻吵架为什么越吵越凶？因为其中有一方喋喋不休，不肯放过对方。为什么说孩子说久了孩子跟你嗷叫两声，知道吗？因为发现孩子的错误喋喋不休的去说他定他的罪，这是律法主义一种表现。另外律法主义常常伪装自己，不容自己犯下一点错误，时刻保持圣人的形象，所以律法主义是很痛苦的。 他不能容许自己犯错误，他不能容许自己这个犯罪，他不能容许自己失败。一旦失败，他就非常的这个恐惧不安，他要保持自己一种圣人的形象，而这种保持形象会变成一种伪善，变成一种虚伪、强颜欢笑、形式的一种生活。律法主义内心常有恐惧，他担心他人发现自己家庭婚姻的个人问题，恐惧就带来伪善和撒谎。律法主义者呀，不容许自己犯错误，也会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恐惧，内心的恐惧。在教会也担心，担心别人发现他的信仰问题，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肯承认自己婚姻的问题，不肯承认自己过去的败坏，不肯承认自己现在的软弱以及现在的行为的邪恶，他就会伪装自己撒谎。当你来到教会，我们说爱里没有恐惧，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但是律法主义它不一样，他总是在别人表现自己衣服非常刚强的样子，非常火热，从来不软弱，从来不灰心，从来不跌倒，从来不犯罪。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好像不是，因为他非常惧怕别人发现他自己一切的问题。也不能怪这种的律法主义者，因为教会里缺乏恩典，缺乏饶恕，缺乏忍耐宽容。因为教会的律法主义越多，而这个律法主义者内心就更惧怕，传道人更不能承认自己软弱了，那传道人怎么可以软弱呢？软弱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传道人不能软弱呢？为什么传道人不能够灰心呢？为什么传道人不能够失去盼望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今天内心装着恐惧的律法主义者太多，因为他没有明白恩典，总是被别人的指指点点所影响，他的恐惧就加重。另外，律法主义者计算人的恶，律法主义者呀，总是想起别人的恶来。一旦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能把数十年所有的错误都给他翻出来，这个叫律法主义者。心中没有饶恕，没有宽容，就要计算别人的恶吗？夫妻吵架最典型。今天吵一次，把最初谈恋爱的事都拿出来，放在路上晒一遍，这个就是计算人的恶，不肯宽容别人，没有饶恕。律法主义没有饶恕，你要行得好我就接纳你，行得不好我就一直想办法来改变你，而不是宣讲福音。另外，律法主义者注重外表，没有实质的内涵，只注重行为，不关注内心是否改变。大家是没有发现，在国内一些改革中教会只注重外表，注重我们韧性信条，我们要加入某个体系，我们是正统的改革中，但是解经一塌糊涂，就是讲道一塌糊涂，治理一塌糊涂，这是什么新的一种的教会集体的律法主义，只在外面伪装自己像改革宗的人，像改革宗教会，但是实质的内涵根本是没有的。就只要行为，不要内在的改变。而这个律法主义者呢，只强调人的行为，而不关注一个人内在的是否对福音的理解。福音是关注内在到外在，但是律法主义是关注从外在到外在，而忽略人内心是否与福音发生关系。所以律法主义的行为，它的影射是非常广的，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足以显明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还是一个活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所以教会里面律法主义者越多，那每一个人都带着恐惧来过信仰生活，而这个恐惧让每一个人失去在福音中的自由。自由，你有没有去假设一下，如果可以穿越时空的话，亚伯拉罕跟你在圣道教会，雅各和你也在圣道教会，大卫也在，参孙也在，彼得也在，你想他们能在这样教会活下去吗？好像很难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对恩典的理解太少。我们对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犯了一件令你大跌眼镜的罪的话，你就恨得不得把他开出去，赶出教会去。按照惩戒是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措施，但是惩戒的背后是为了让他归正，不是把他赶走。但是人常常只执行规则而忘记背后的意义，所以行为太重要了。虽然你的福音正确，但不代表你的行为已经被福音更新了，你的行为还可能活在这个律法主义的要求，计算人的恶，只注重外表，内心常常恐惧，不敢暴露自己的缺点，你还是没有真正领受福音。而在福音里面的人，他充满饶恕，充满宽容，坦然自己的软弱无助，承认自己的败坏，愿意分享自己的缺点，以及在信仰生活中各样隐暗的罪，恰恰他就明白了福音的本质。所以人人都伪装，为什么？因为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强人，在教会也是如此，把自己变成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一层层伪装自己，好像自己是那个钢铁侠，永远打不倒。其实内心苦得不得了，痛苦得不得了，从来不分享自己的痛苦，还说弟兄姐妹没有人了解我。啊，对，真的没有人了解你，因为从来没有人进入过你的内心，你也从来不肯把内心的世界跟别人分享。我的内心是软弱、恐惧、是不安的，是忧虑的，是焦躁的。我需要主的恩典，我也需要盼望，我需要教会为我祷告、为我祈求。太缺乏恩典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虚假的、刚强的伪善者。那么，彼得首先是福音的原则没有妥协，另外彼得的行为诠释了背后的神学的意图。最后一个，彼得的惧怕，彼得惧怕雅各那里来的人。我们不太知道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中央巡视主，来监督这个教会有没有遵行这个割礼的条件，我们不太知道。但是这些人来，或许像保罗讲的一样，他们是偷偷的，他们做一些间谍的工作，他们窥探人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暂且称他为雅各派那里的人。但是彼得又再一次落入一种的惯性的罪恶当中，就是惧怕。福音书三次不认主，这里又一次的惧怕。箴言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络，唯倚靠耶和华必得安慰。你说是不是彼得每一次都惧怕呢？也不是，在哥尼流的事件上，首先上十一章，彼得没有惧怕，刚强壮胆讲明这个过程，驳倒了那些人责备他，你进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彼得把他们给驳倒了。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他又惧怕？有一个解经家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他说彼得也许是担心，假如使团的成员回去向耶路撒冷教会汇报自己与外邦人吃饭，必将削弱他在首领教会的地位。这个猜测如果成立的话，这个惧怕的后面就不是敬畏上帝。哪怕这个猜测不成立，彼得也没有敬畏上帝，他反而惧怕的人。当人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人必然就会惧怕人。 而惧怕人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我们也常常活在惧怕当中，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祷告的声音一定和这个教会祷告不一样，对吧？啊，谢饭都是偷偷的闭上眼，三秒睁开眼，啊，因为惧怕嘛，怕别人发现自己是基督徒，连个谢饭祷告都惧怕的不得了，巴不得服务员快点走。啊，你这个惧怕无处不在。以前的时候聚会都是拿着圣经来教会，现在没有人看圣经了啊，不是没有人看到你手里拿圣经，你拿着手机来。拿圣经的时候掂着圣经就心里犯怵，怕别人知道自己你是基督徒。在教会里你发现与你同龄人或者与你同辈的同年代信主的基督徒超过你，你也惧怕，你怕失去地位失去尊敬，所以这个惧怕无处不在。人不在敬畏上帝的时候，惧怕就围绕你身边。礼拜天带孩子参加礼拜也害怕，知道吗？孩子一哭一闹也惧怕得不得了，别人会不会说我训练孩子训练不够啊，下次不要惧怕了，啊，孩子出现差距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惧怕是不再敬畏上帝就会产生惧怕，惧怕人就会使一个人妥协退后。彼得的惧怕就足以显明他现在这个网络当中，因为他没有依靠耶和华，他如果依靠耶和华的话，他就不至于做出这个令他羞愧一生的这样的事情。惧怕就是怕人拒绝，怕人离弃你，怕人伤害你，怕人羞辱你，所以就会做出与你信仰不一致的生活行为来。彼得的行为和他所信的是决然相反的。那么你想一想，你为什么惧怕？啊，你为什么惧怕？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惧怕，甚至彼此惧怕。这种惧怕会使人活在恐惧不安当中。惧怕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惧怕的人是活在这个网络里面，被这个网络紧紧的把它捆绑起来。小的时候犯错了不敢承认，这个惧怕是令人非常懊恼的。父母不发现，这个惧怕就不会撤去，发现了或者坦白了，这个惧怕就消失了。很多人懂得福音真理却常常被拒绝，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抵挡，就惧怕人，惧怕人。当彼得惧怕的时候就造成更大的影响。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你看这一个行为啊，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影响并不大，但是彼得的影响就很大。他的一个假装导致其余的犹太人和巴拿巴也随伙假装，这个假装在希腊文当中是伪善者，或者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在希腊的剧院里面戴着面具演戏的人。演戏，上一秒大家还吃啊，这个猪排不错，小龙虾也不错，螃蟹也不错啊，吃，这看到来了，可能就马上就站起来啊，把这些骨头就放到那个底下责怪起来，啊，这个场面我们不没法想象，肯定是非常戏剧性的。退出这个饭局，所以一个人在教会的职位越高，他的影响就越大，可能是坏的影响，也可能是好的影响。所以一间教会从传道人 到教会的同工，如果不敬畏上帝，不同心合意， 如果不在教会各种信仰做表态的话，是没有资格要求弟兄姐妹像他们一样行的。总之，你信仰的年龄长久，你的影响力是大的。你的教会的这个职位高的话，你的影响力是大的。你的身份越高，影响越大。所以彼得这个率先的假装，就造成一系列的犹太人和巴拿巴假装。犹太人假装可以理解，巴拿巴假装不可以理解，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同在外邦群体中传讲福音，你看影响力多大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这个事情。多数人做的是对的，少数人也随从多数人。总之，这一个举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保罗说，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符。那么这个不符，你要看到保罗的用词，他们行的不正。保罗并没有说他们真理讲的不对，是行的不正。所以人与人之间在面对信仰的判断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这个错误而否认他所讲的信息。这种分析能力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因为人讲的话不对，也会攻击他的人格，因为他人格不行也会攻击他讲的信息，这是两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他行的不正，这个行的不正，保罗没有先攻击其他的，没有说他讲的不对，也没有说彼得人格不行，而说他这一次事件行的不对。今天无论是教会还是在任何地方，人如果能够分清楚这些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教会里面，哪怕这个人的行为很烂，他讲的是对的，你不能因为他人格烂把他讲的内容全部都否认掉，但是不能因为他讲的不对把他美好的人格给否认掉，这也不符合圣经的，这叫做假见证，对吧？我们常常是只要这个人人格不行，讲什么都错的，对吧？反正啊，这个从人到内容全部都否认掉，这个分析能力是错误的，就是你没有逻辑，没有思维。所以保罗在这里的逻辑思维是非常强的，他不责备他的人格，也不责备他所讲的，而责备他们所行的。虽然彼得并没有说你们要行割礼成为犹太人，但是彼得的行为让外邦人总结出一个结论，要想成为教会的一员，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这个行为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内容。换句话来说，彼得的行为在告诉那些人说，只有行割礼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样行的话，你们才能够和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吃饭，享受爱宴，做上帝的儿女。虽然行为本身不会讲话，但是行为所表现的信息的内容它是有讲话的。所以比保罗就责备他们所行的是不对的。面对这样的问题，保罗是非常的勇敢的。在这个场合，保罗成了少数人，少数人的群体，少数人一份子，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守护福音的责任。路德就解释说，我们今天为真理辩护的时候，人称我们是骄傲的、顽固的伪君子，我们并不以此称号为耻。我们蒙召为这真正的事业，不是彼得的事业，不是父母的事业，不是政府的事业，而是上帝的事业。为此事业争辩，我们必须坚定，绝不退缩。保罗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在错误的这个场合当中，保罗并没有放弃他的职责。有人可能会说，保罗你太较真了，吃个饭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彼得这个行动却威胁到了福音的真理。 而保罗这一场的责备和冲突是为了白白的福音而战斗。这个饭局的本质是影响到了福音，影响到了救恩，保罗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点，所以就责备了彼得。新一代的保罗新官的人就教导说，加太书是教导文化的问题，不是救恩的问题。保罗新官是错误的，他们转移了救恩的核心。那保罗跟彼得的冲突不是单单的文化问题，不是礼仪问题，而是救恩的问题，而是福音本质的问题。而保罗新官这个观点非常受人欢迎，他把加太书的因信称义福音的核心教义转嫁在了文化的层面当中，而剥夺掉了最重要的因信称义纯正福音的这一个的论证。所以这封书信不是处理两种文化的冲突，而是处理核心的问题：人如何得救，人如何被赦罪，人如何被上帝所接纳。非常简单，相信基督，接受基督所做的，不需要割礼，不需要行为，不需要融入另一个文化，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彼得的行为和雅各派的行为是要鼓励外邦人回到过去的法利赛人的生活当中。他们给他们列出一份清单来，你们要如此行如此做，你们才可以成为一等的基督徒。他们在福音上添加了一些附加的条件，但是福音不是如此。福音是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这些就可以得救。除了基督，我们不需要赚取用东西啊，用行为赚取什么，换来神对我们的饶恕和永生的盼望。福音就是白白的恩典，相信福音就是基督徒。那么你要思想，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给人列出一份清单来，告诉别人说你要如此做如此行，你才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如果你不这么行，你只能成为坏的基督徒。好坏就是用清单来划分的，可是圣经没有用好坏来划分。圣经告诉我们，相信基督，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接受他，信赖他，依靠他，就成为他的儿女。其他的一概都不重要，其他的清单在基督那里全部都抹除掉，一切都不需要。所以说你不单相信福音，你还要在行为当中表现福音。你不应该把一份你自己认为好基督徒的清单扔给别人说你如此做才能成为基督徒，不是的。你只要你如此相信，你就是基督徒。你对基督的福音信靠的越多，信赖的越多，你的行为就与日加增。如果你对基督的救恩相信的越少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减少，就会变成形式，就会伪装，就会强装刚强。所以唯有福音提供我们遵守上帝话语的动力，而那一份清单，那份机械式的绝对不是福音。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